弟兄姐妹平安。其实读圣经我们都会有许多的学习和挑战，其实有些圣经经文的确是扑朔迷离哦。我举例哦，像耶稣谈比喻，撒种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的8章9到10节，他就问门徒，问耶稣说，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至于别人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耶稣说这话很奇怪，好像明显的有差别，门徒就讲让他们懂，其他人就讲比喻，然后是讲比喻是叫人看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如果要看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，你不要讲不就算了吗？那为什么讲这么多嘞？我想当场的门徒可能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我确定一个事情，就是耶稣上十字架升天之后，五旬节圣灵降临了，那位写作者马太、路加，他们被圣灵感动，还有那些在旁边一起服侍的使徒都懂这句话的意思了。耶稣讲比喻真的目的是吗？是让愿意听的人就越听越懂，但是你不信不听的人，你听了就是对牛弹琴，讲也像没讲一样。当然这句话用以赛亚书在讲的时候有点反激将法的意味，但的确这样的经文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扑朔迷离。有时候学习某些经文更让我们有许多的挑战，因为它经文本身，这个作者的经文跟那个作者的经文好像是对立的。我今天讲的更比较难的，就是好像看来两个看法是完全不同的。今天我们的经文14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若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雅各很清楚告诉你，没有行为的信心你能够救吗？救不了他。随后呢，20到21节，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这句话更激起我们很多的想法，因行为称义，引用亚伯拉罕解释，因着行为，有了好的行为称为义人，证实他有信心。可你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泛起了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不同？保罗在加拉太2章16节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为称义。保罗在加拉太讲得很清楚啊，是因着信被称为义人，得救没有仰赖人的行为。保罗面对了外邦的族群，面对那些信主犹太人或是不信主犹太人对他的逼迫，他用自己生平，用自己的感动和真理认识，他清晰地告诉你，没有人可以靠着行为称为义人，因为大家都是罪人。所以他在罗马书写得更清晰，4章1到3节，如此说，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就算为他的义。保罗同样用谁？亚伯拉罕当成例子，解释因信称义，因信是个好榜样。你不觉得保罗跟雅各两个人几乎站在两头吗？经文的认知感受上，保罗强调了因信称为义人，雅各说是如果没有好的行为，信心是死的，因为因行为称义。更特别是这两个人都引用谁？都引用亚伯拉罕当例子。这一个最好的老祖宗， 来证明他们自己的看法是对的。你不觉得他们是对立的吗？如果你把这经文都放在圣经里面，那圣经本身会不会有强烈的矛盾呢？我想我今天会把整个主轴尝试的解释这个事情。我今天因为我们是谈雅各书，我就专心的在雅各书回应这个事情。雅各书一开始二章一到四节，你们如果有圣经经文你们看，因为我荧幕上都没有预备经文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到你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重看那个穿华美衣服人，说请坐在这有好的上好位上，又对那穷人说，你站在那里，你坐在我脚凳下边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雅各书二章一开始他用我的弟兄们，其实雅各书一直都是用我的弟兄们，很亲切的称呼弟兄们，很明显的他概念中没有阶级的分别，他反对那个差异性的待遇，这个人是那个，那个人是这个。第二节他明白确定告诉你，不可以外貌看人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信奉主耶稣，荣耀的主耶稣。信奉就是信心，同一个字，就是后面解释信心就是这个字。你信耶稣是荣美的，你就不要用外貌去看待人。想想看，主耶稣传道的时候跟谁在一起？跟罪人、跟病人、跟税吏在一起，跟那些被人弃绝、跟贫穷的人在一起。如果你相信那个是荣美的，你就不会用外貌待人。随后呢，九到十一节，他其实引用《生命记》，他就解释：如果你在一个教会接待新朋友，看到那个穿来很华丽很有钱的，你就叫他上位，看到那个穷苦的就叫他蹲在旁边，就这样差别的待遇，以外貌待人，就是什么？他把它扩大成是犯罪，犯什么？犯十诫中的犯奸淫和不可杀人的罪。你以外貌待人，你违反了旧约律法的根源，十诫的律法。所以他的解释就是，你这样子做，你以你所信的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差异太远，你还违反了旧约十诫律法。以外貌看人是因为什么？背离了你相信的那个主耶稣基督的荣美，你背离了你原来跟从也相信的旧约律法。可见他这样的论证，他有一个基础，那个基础来论述你外貌待人是错的。那个基础是什么？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相信旧约律法。当然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你可以知道他把外貌待人拿去跟奸淫杀人同列为一个犯法，其实讲来很严肃，因为他面对那个时代信主犹太人中间，他有很严重的什么沾染世俗，跟外界事件、跟罗马、跟希腊文化一样，用外貌去把人分等级。我想这对他来讲是议题，对现在我们来讲不是也是议题吗？各位，贫穷差距在我们这个年代不大吗？我们这个年代对外貌、对金钱的看法比那个年代差吗？我前一阵子去一个地方用餐，是一个饭店，我从来没来过这饭店，就台北。我进到一楼的时候，好多个餐厅，我也不知道我去哪一个，我就问了一个小姐，那小姐呢，上下打量我。我还没有问完，他就告诉我你不在这里用餐啊。我就摸头出来，我想什么地方不对啊？ 就想想看，看旁边人进去，再看我，我知道什么地方不对了，因为我穿得太随便。他也不在乎我问他什么，他只告诉你，你不适合在这里用餐。就是这样子。信主耶稣基督跟不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差有没有差别？差别在哪里呀？他举了这个例子。其实你可以发觉，雅各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基础在。那个基础就是你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信旧约的律法是重要的生命准则。然后特别是雅各说不能以外貌看人，可是雅各所有的举例都是引用外在行为，富有的人、贫穷的人，后面的亚伯拉罕、拉合的引证。然后这一个富有和贫穷的对待，在最后结论时他说，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吗？用恶意断定人吗？他的结论是从外在你对待人的这些态度去确认你心里是偏心的，确认你是恶意，你就分别等级对待人。所以他的最后结论回到哪里？心里，回到意念上。说第五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信上富足，必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对这一群收信者，他确认贫穷的人你要好好看待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拣选的，神给他们不是富有，但神给他们是信心的富足，所以他们可以承受神的国。换句话说，他提醒贫穷的人是什么？信心是富足的。在那个年代里，90%都是贫穷的哦，农家哦。大部分人可能对我们现在来看都是辛苦的，甚至其中有很大一个比例是什么麻风病人啊、赤贫的穷户啊、妓女啊、那些苦力孤儿寡妇、流浪者，这都是耶稣常在看顾的人。他们不受政府法律的保护，他们常常碰到的就是富有人的剥削，而且富有人在法律上、在司法上其实是被袒护的。所以呢，富有人就高傲，完全漠视穷人的需要。所以雅各在那个背景下，他不断地在提醒，如果你们信了主耶稣基督，您加入了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运动，弟兄姐妹，你们就要跟环境逆流而上，不要被这世界沾染了同样的文化。你爱你的神，你就要在行动上爱你的邻舍；你信上帝，就要在你真实行动上展现你信心的基础。那就是雅各的态度。所以他结尾都到哪里去？心，信心上去。整个最明显的应该在第一章的主轴，一开始论述整个事情的时候，他给了一个很清晰的主轴根源。他是第一章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你要高兴，高兴什么？他第二节告诉你，因为你们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你在很大的艰难痛苦里面，因着你的信心帮助你，你就可以忍耐，最后可以成功。所以在百般试炼里面凸显出来什么？你的信心。好了，第五节还劝他们什么？你要祷告，你觉得你自己缺乏智慧，缺少智慧怎么样去运作，那你就求神啊。然后你的祷告什么？第六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都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你要用坚定的信心去呼求上帝给你智慧。在那个年代里面，你不要被世界沾染，你不要跟从那些神不所喜悦的道理奔跑。他的一开始论述整个雅各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强烈的基础，那是什么？信心。 各位，我这样一再解释，用经文本身解释，其实你可以发觉保罗跟雅各其实对信心的看法是很相似的，只是他们解释的方路径不同。保罗是面对了一些人，他从内在信心去，而那些人外在行为很差。雅各是一个牧会人，他面对的人是他在教会里面，他提倡里面你外在的行为要注意，从你的外在行为看到你内心里面去，看到你的信心。所以他们两个其实都是一样，只是一个从什么外在往里看，一个从你内心往外伸展。这样的名字，这样的例子更明显在亚伯罕上。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九到十节啊，他说：“因我们所说亚伯罕的信，就算为他的义，是怎么算呢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，是他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，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。他引用亚伯罕讨论他因信称义，讨论他从割礼这一个事情来看，他什么时候因信称义？各位，亚伯罕受割礼的时候是99岁。然后他往前推，推到他85岁，就是创世纪15章6节，亚伯罕因信耶和华就算为他的义了。他行割礼在99岁，可他的算为义却在哪里？85岁。所以他用亚伯罕去解释他在蒙召其实更清楚往前推，他在蒙召离开本族本乡向乌尔的时候呢，他往神的应许之地去的时候呢，他已经什么走在信心里面了，因信耶和华真神，所以他完全离开他过去的各样背景，他不再拜别的神了，他就一心跟着神。所以在85岁的时候呢，神算他为义，他在99岁的时候行割礼。所以先有算为义，85岁才会有99岁的什么行割礼。所以在他保罗在讲信是亚伯罕什么一切的根基。可是雅各呢，雅各谈到的是什么？用现以撒。各位，他100岁生以撒，现以撒的时候，以撒可以背着柴爬上山，这绝对是青少年以上的年龄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我们简单说他15岁。那这时候呢，他现以撒的时候呢，大概在115岁上下。雅各用的是亚伯拉罕极后的后段，保罗用的是什么？约亚伯拉罕的前段。所以他们用的时段是不同的，时段不同对他们有什么差别呢？其实对亚伯罕生平来讲，他信心是起伏的，对不对？他发生好几件事情，显出信心又不足，然后又在神的恩待信心起来。前段的时候呢，他是仰赖的信心去兼顾行为，后段现以撒的时候是信心的高潮，从这个信心的现以撒的行为上看出他什么真的信上帝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是从前段去看这一个人，一个是从后段去看我，就是你们看我，我妈看我，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看，各位你看我只能看我后段，对不对？是不同的前世。所以保罗说亚伯罕是因着信，雅各告诉你亚伯罕行为在上面展现了信，他们两个同把亚伯拉罕当成是什么信心的榜样。然而雅各后面引用到拉合25节，他用到拉合当成是一个例证，他引用的是约书亚记的那一个妓女拉合，在伊利哥城他拯救了摩西派来的两个勘察的探子。在约书亚记2章不断地告诉你，拉合两度的提到他们因着以色列的神带他们出埃及的事情，他们所有人心都消化了。他听到上帝神的计划要把耶利哥城灭掉或是归属于以色列神，他就愿意弃暗投明的什么背离他自己的城市，背离他的家乡，投靠到神那边。所以他 照顾了这两个探子，他把自己的前途、性命、全家都交在这两个探子手上了。他宁愿得罪自己的国家，以至于耶利哥城在全部被灭后呢，他们全家蒙救恩。各位，但你想想看拉合的事件，稍微有一点点爱国的心、爱国的思想，他做什么事？他应该把探子交出去嘛，怎么会把他藏起来呢？他的行为是算是什么？卖国嘛。然后你看到他在约书亚记，其实他说了很多谎话。如果雅各单纯看行为，各位，拉合的行为什么值得称赞呢？又卖国又说谎，他能因着卖国说谎称义吗？雅各引用他当成是例子，因为什么？他把信心当成是基础。他讲到拉合，为什么这些不好行为反而是被称赞呢？因为他有强烈的信心，他知道一个事情，神才是对的，神才是光，神是他要跟从的耶和华神，所以他放弃了一切，他弃暗投明。可以想起这时候，我就想起了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，老人家们常常都觉得对神很有感动。我还曾经为一个病人，外邦的病人，在他开刀之前祷告完了，他开刀带着很恐惧进去出来的时候，带着满脸的笑容。我很惊讶，是开刀太成功吗？他不是，他说你们的祷告好有效，我一点都没有害怕。可是后来我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他告诉我，你们的神是真的，可是呢，我不能背叛我的信仰，背叛我的传统。他低着头，后来又传福音传不下去，他少掉了一个信，这是拉合特别有的。雅各称拉合的行为是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基础，因为信心，他信神。同样，你回来看亚伯拉罕的例子，各位，亚伯拉罕如果单纯看行为，把自己青少年养到青少年的孩子带到山上要杀掉他，各位，什么东西好称赞呢？称赞什么？杀孩子称赞吗？他外邦人拜偶像，还把刚出生的婴儿放在盘子上烧，代表他很爱他的神，都被神这么样的剧烈的反对，啊，怎么会杀一个青少年的儿子是好行为呢？因为亚伯罕这个行为是坏的，可是雅各为什么称赞他呢？因为他在这行为上，献以撒行为上显出那份信心。所以雅各谈亚伯罕不是只看他的行为，他看的是什么？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基础，那什么？信上帝，他的信心。所以呢，麦金道他就讲到一段经文，他讲得很好，他说这段经文是指生命所产生的行为，而非律法所要求的行为。假若你从亚伯拉罕和拉合的行为中取出信心，这些人行为便是恶行，但你若把他们视为信心的果子，他们便是什么？产生出来生命中美好的行为。所以如果雅各这样看，各位，救恩不是单靠谋杀吧？救恩也不是靠叛国和说谎得来的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乎的是这两个人那份强烈的根基，那份信心。他们两个称为善行，是因为什么？基于他们有美好的信心，所以他称他为两个什么？好的行为。行为跟信心能不能分呢？这两个事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。各位，行完信心像什么？像我们一个手套上一个手套，你把手和手套合为一体了，它会一起动作， 行为和信心就是这样子。雅各谈到的是，你是真的信，你就会活出圣灵美好果子，那美好的生命。果子是从信心里生出来外在的行为，它不是做出来的。真的生命的美德，那每天活出来的美德，生命的流露，不是你在处世为人的那种手法，而是展现了你生命所信的是什么。就像什么，就像一个假花，你照得太好，你吸引不了蜜蜂的。因为蜜蜂不来这假花采蜜的，因为它要什么，它要一个气息，它要一种特质，蜜蜂才会来的。所以我刚才用了这么多内涵，我在解释雅各书并非我们认知的只靠行为得救，乃是属灵生命的成长。雅各使徒雅各他的看法是，活的信心像什么，一颗充满能力的种子，这种子栽种在我们生命心田，它会长出那个什么相称的行为，他会跟着信心一起成长，一起成熟。当然我刚才用了经文很多的经文内涵去诠释，我们对这经文的认知要有更清楚的看见。可是还有一个方法其实更明显，因为雅各跟保罗之间他们两个存在的一个极大的不同。我们先谈保罗，保罗是什么？保罗一生都是宣教士，对不对？他的确明显的有教导的恩赐，他会四处传讲耶稣，他像一个宣教士，他每天都不断的面对谁？面对的是慕道友，是不信主的人，是外邦人，是抵挡信仰的犹太人。所以他面对的都是不信主或是没有信福音的对象。他的使命是什么？传递那信心的福音。他的使命是建造教会，把教会建起来。他谈的是一个人信主生命的前段，他面对的都是这样，这是他的使命，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福音，让他知道称义，然后呢引他开始活出，就是把那种子栽种他生命里面，开始活出那个有福音的生命，那是保罗的使命。雅各呢？雅各比较像我，是一个牧师，一个驻堂的牧师。我都在教会里面面对的是同一群，或是基本上是同一群的弟兄姐妹。这些人可能从小在大，尤其是犹太人，可能从小到大就认识旧约的。然后呢，在律法下很多的教导，他们重新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怎么样让律法转动走到福音去，是雅各的使命。他面对的族群，他是让这个被已经被建造起来教会建造成有神的样式，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建造门徒的教会。所以他的使命是在后段那一段，大家信心已经有了，他跟大家讲行为重要，我们彼此互相的影响是因着行为去展现信心，以至于我们信心越来越什么越好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使命，他们两个的生命对象，他们所侧重的点都不一样。是，所以他们两个在写两卷书的时候，从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一个事情。信心和行为，他们俩共同确认是不可分割的。雅各在14-20节，他采用了那个很哲学的辩论方式，他一开始信心能救他吗？这是14节，16节又问，说平安没有帮助，你是叫人家说平安平安，穷苦人需要帮助，你就跟他平安平安，就不帮助他。他问这有什么益处嘞？你的信心有什么益处嘞？所以他最后20节他论证说，行为没，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。 这个三个一连串的疑问在问什么？好像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没有行为，信心可以是假的？难道你没有想过吗？如果有信心，行为怎么帮助人不重要吗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你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假的。他用这样的论证不断地在引导人确定一个事情，你不要只是在嘴上说你很有信心而没有任何行动，你也不帮助人，没有益处，信心是死的。对他来讲，信心行为是相互连接在一起。我也如同各位，信仰跟我们的生活能分开吗？你在初期可能是模糊，但是你会不会越信主，你就知道我的信仰与我生活是不分开的啊。各位，我还要问，神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在教会里才有关系，只有在读经的时候才关系，你上班，你工作，你行动，你言语，没有关系吗？是时时都有关系的吗？不是吗？我也要问，圣复活的主与你同在，圣灵对你的感动，只有在这里崇拜的时候才有吗？他有地方的限制吗？他有人群的限制？他有时间的限制吗？我们都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的，都没有这些啊。那为何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心是分开的呢？信心导致称义的那个决定性的动作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痕迹，那就是我们的行为。行为凸显了你的信心状况。各位，我想哦，我也要提醒，行为在外在有很多的展现，是言语，是个各位，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我们是被主眺望更新的。我们不是信主之后呢，越上帝的律法越知道呢，知道的越多呢，我们对着世界对别人越多的不满，那是很奇怪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就是你有些人越认识上帝，对左边这个人，对右边人，这些人都是罪人，那你不是罪人吗？他更坚固自己，上帝在他生命中其实信没有任何影响，你不觉得信很奇怪吗？信了主，我还是我。我就是坚固的我，我就是越来越固执的我，是吗？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。信在你行为上是绝对有意义的。我也在这跟大家分享，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啊，其实也在鼓励我们自己啊。我们可以从外在的行为去看待我们自己的内在，看到我们自己的困难。哦，前天在解释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解释耶稣基督在受死，马可福音，对不起，马可福音，耶稣受死那一段经文，他讲到旁边所有人都在讥笑、讥讽、轻视和辱骂耶稣，耶稣默默无语的回应，决意走向十字架，他为谁死在那里？其实整个经文，马可福音的这一段经文，不断的在凸显一个事情。这时候呢，最辛苦、最艰难的耶稣展现出来最有强而有力的是马斯芬爱，他的爱的决心。看着对方非常感动，哦，我自己感动就是，其实我有我的软弱，我软弱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讲话就不太好听，看事情太超过的时候呢，我的怒气一生，有时候就态度不太好。我没 我还在学习一个事情，像耶稣在自己人生最糟糕、最肉体、最痛苦的时候呢，决心走向爱，展现出那个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那份预告，默默无声，还有默默无声去爱周围对他的各样羞辱、歧视。这就是昨天我们赖明营那位宣教师在分享的，其实非常，对，我也在操练。我渴望的我信越来越好，我更渴望我的生命显出来的是荣美。当然我也要跟大家分享，这封信是给散居在各地的十二支派，他讨论的是你的信心在你外在行为中的那份益处是什么。其实回过头来也可以谈一个事，各位，他不是在告诉你行为重要超过信心。他我怎么这样讲，我举个例，各位，我们有没有言行举止很不堪入目的时候？你有没有言语行动很不恰当的时候？你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很害怕，你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你信耶稣？那我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信啊？我们都信，我们只是信心不好，了不起是这样。各位，你有没有信仰很低潮的时候？你有没有难过到不想祷告，逃避面对主，连崇拜也在躲，躲得越远越好？是，那我要问你，你有没有信？因为你在乎才会躲嘛，因为你害怕才会回避嘛，你信，只是信心微弱。我们对我们的信心又能有多大把握呢？在我们行为上来看，其实把握不高。雅各都在鼓励你，相不相信这个时候你寻求恰当的行为反而会坚固你的信心？是，因为你信心已经不好了，你要不要用外在的行为去让自己可以在信心上被神安慰呢？我太多经验，因为我不尝试那么好，可是我在不好的时候呢，我还在学习，让我那微弱的信心不要被吹灭掉了。我祷告求主恩待，神常常透过弟兄姐妹给我许多的安慰和鼓励。简单的一个带着笑容看人生，你就觉得牧师哦，真的谢谢你的笑容安慰我，我想吃他的话再安慰，因为我的心滴血滴好久了。我不是在做假面具，而是什么？我在学习让外在的行为使我可以坚固我的信。这讲起来其实不合圣经，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就祷告求主让我在主的恩待里面简简一点的行为维持，使我的信心可以被主安慰，被弟兄姐妹安慰，我被坚固起来。我觉得雅各应该更讲的是这条路径。他不是要我们用行为去论断人，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信心，他也不是告诉我们要从外在行为看这个人信心好不好，他更也不是，他是鼓励到我们，所以魔鬼也信唯一的神，但他很战兢，他要我们带着战兢的事情在我们生命的行为上，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可以常常被神安慰和坚固，叫我们的信心不是死的，叫我们的信心在主的恩待里面，在救恩里面，我们显出那个力量来。我常有走不下去的时候，走不下去怎么办呢？祷告呼求主， 然后呢，就像他讲的，在信心，在这么，在忍耐，我就再忍耐一点，在忍耐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上帝好大的安慰和鼓励，我就又往前站起来，继续走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安慰和保证，这是雅各亲身的经历。求主纪念我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孩子，谢谢孩子，谢谢你透过雅各的话语时时的扎在我们心里面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也要我们长出美好的果子来，愿我们呼求主的时候，生命就有果子，更愿我们的果子显出基督的荣美，看见让众人看见那美好的信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